这里是收集问题的平台，这里有关注百姓的声音，春蕾热线，有问必答，有难必帮，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用声音记录法治社会建设进程。银川司法，本栏目由银川市司法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联合播出。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银川交通广播调频100.6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春蕾热线。今天是周四，进入银川司法板块，我是王春。
各位早安，我是张磊。
本节目由银川市司法局和银川交通广播联合为您推迟带来啊。好，进入今天的银川司法板块，今天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关于咱们民营企业发展的话题。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战略全局出发呢，把全面依法治国提升为四个全面战略的布局之一。开启了咱们法治中国建设的新时代。
没错，在奋进的征程当中呢，习近平总书记也是明确指出，要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的权益，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继续发展壮大。特别是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是强调到，保护企业家人企业家人身和财产的安全，要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的产权保护，还有弘扬企业家精神、市场公平竞争审查等利好民营企业的改革方案专项督查推动落实。
所以今天我们银川司法节目特别邀请了咱们银川律学的副会长、宁夏辅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东宁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说说在咱们银川啊如何来保障民营企业的发展。
你好，
王律师。
你好，主持人。
哎，我们都知道咱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应该是一个法治经济啊，是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并且做到这个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和有效监督为这个基本的导向。首先您作为一名律师，您认为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从法律上的层面做了哪些，该怎么去做？
主持人好。回答这个问题啊，还是要先回顾习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习总书记呢，在这次座谈会讲话当中，首次采用了这个五六七八九的说法，来高度肯定民营经济的重要贡献和地位。
五六七八九，解释一下吧。
这个五六七八九是什么呢？就是就全国而言，民营企业呢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民营经济的这个分量啊，我想我们可以借用戊戌变法之际谭嗣同称颂这个明末的一个思想家哲学家王传山的一句话，我们可以套用一下。原话是什么呢？万物昭书天地属，药瓶南岳一声雷。我们可以套用成什么呢？可以说经济复兴天地属，要凭民企一声吼。可见民企的这个地位。
是。
但同时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许多民营企业家面对不确定的这个未来，心里充满了焦虑与彷徨。这个我记着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滕冰胜教授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企业家焦虑在全世界都不鲜见，但造成中国部分企业家焦虑的主要原因却来源于法治等社会机制还不够健全。这个通过一系列改革构建起来的产权制度、交易规则、竞争规范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激发市场活力、鼓励创新创造、维护公平竞争提供有力制度保障，改革和法治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如鸟之两翼，车之双龙，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这个民营企业的可持续繁荣发展呢，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良好的法治环境和优质的法律服务。
也就是说咱们民营企业家需要法治来给大家做一个去除焦虑的保障保护伞了。
是是是。
恰
逢呢这个12月4号，这刚过去，12月4号呢是我国第五个国家宪法日，也是第一个国家宪法宣传周。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嗯，
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嗯，
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合法权益。
嗯，
这些重要的论断呢，已经通通写入了我国的宪法和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
嗯，
在全社会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的背景之下，助力民企发展壮大。在立法方面，要严把平等保护的这个关口，确保法律从开始草拟时就要体现平等保护的原则。在执法方面，要确保民营企业受到平等对待和公平保护，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公平的这个竞争环境。
所以说在立法方面呢，应该有一系列的措施，我们稍后来请我们的嘉宾呢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析。
接下来继续关注啊，有几则路况信息值得此时此刻在道路上通行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啊。没有名字的朋友说到的是康平路凤凰街路口西向南右转的车道当中，两辆车发生了追尾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
这个事故应该发生的时间稍微长一些了啊。
哎，是的。另外是奉承好的哥给这个贺兰走银川啊正云街附近的朋友支了一条路，哎，这条路不错，可以来选择一下。
就是有上班的啊，从贺兰走正云街附近的话，建议可以从丰庆路上来，然后插到正云街以后呢，往南走，这个道路非常的畅通，一点都不堵。
另外在这里还要再次提醒大家，贺兰山路和正云街东向西的十字路口有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目前还没有完全处理完毕啊。华伦地师的朋友给我们补充了这个关于这个，哎呀。
太阳城这边的停车情况哈，
这个违停啊，真的是我们再跟咱们贺兰交警来反映一下吧，全停在路边了啊。
但是你说咱们永宁啊，也类似存在类似问题，但是永宁这边的治理呢，确实也存在了一定这个显著的成效。
还需要再下大功夫啊。
哎，是。
好，另外是上海路西向东在晋宁街路口这里有交通事故，丁点小人物提醒大家，广场东路与上海路的红绿灯下面，由南向北的方向，一辆私家车和出租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那么没有另警示标志啊，事故在红绿灯的南侧，提醒各位途经这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事故车辆。
好了，各位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可以来通过微信方式呢直接给我们的嘉宾进行留言。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用声音记录法治社会建设进程。银川司法，本栏目由银川市司法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联合播出。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银川交通乐广播调频100.6兆赫，欢迎继续走入正在为您直播的春磊热线周四板块银川司法，我是王春。
各位好，我是张磊。
在参与节目过程当中，可以有法律问题，也可以走入节目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交流。本节目由银川市司法局和银川交通乐广播联合为您推出带来。
好了，那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银川司法节目哈，今天的话题呢，主要锁定在咱们这个民营企业如何运用法律的武器呢，能够保护自己，能够消除自己的顾虑和一些焦虑是吧？
哎，是。
有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咱们银川市律协副会长、宁夏辅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东宁。
你好，王律师。
哎，你好，主持人。
刚才我们从大层面呢了解了一下目前的国家的这个法治建设对于民营企业有哪些推动一些作用。那么，但是如何能够促进完善咱们民营经济发展？从法律层面该如何做，应该是分几个步骤吧。
哎，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吧。
我想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上去解读。
嗯，
首先呢，在立法方面，要推动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推动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对在经营范围、公平竞争、行政收费等方面对民营经济不公平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应进行梳理和集中清理，坚决杜绝在规范性文件中违法增设这个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医院对于医生职称和数量的要求，这个呢，你民办学校也罢，民办医院也罢，哎，你达不到这个在这个职称的评定方面呢，你可能比公立的你要这个欠缺了很多的这个优势。那么你在学校这个资质的申办上的呢，你必然这个跑不过这个公立的这个机构。在政府采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等公开招标中，这个以企业所有制性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护公众安全等等为由， 单独对民营企业设置特殊条款等，这也屡见不鲜。那么这个破除壁垒的关键呢，在于对标准的把握，既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否则呢，可能就会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境地。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推动发展才是健康发展的应有之义。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实践中公司注册程序复杂，注销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个导致了大量的僵尸企业存在，占据了社会有限的资源。如何实现既要优胜也要劣汰，可以探索推进简易化的注销程序，比如企业只需要填写一套申请书，提交一套资料，跑一次窗口，就能完成其市场主体资格和准营资格的整体退出。目前呢，国家正在全面推动市场准入的这个负面清单，前期制定负面清单的过程中，已经充分征求了各地的意见，考虑了这个差异化的特征。国家市场统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有望于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推出，将推动非境即入普遍落实，才是打破壁垒、公正文明执法的这个一大进步。那么我们说完这个执法，这个不可避免的，我们要谈司法，是吧？
对。
那么第三个层面呢，就是加强司法保护，完善司法程序。司法的主动作为和担当是新时代产权保护的强心剂和稳定锚，有助于稳定社会预期，激发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和活力，有助于增强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那么我们通常关注的，在民事诉讼活动中要依法加大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司法保护力度，对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小企业和大企业要一视同仁、平等保护，绝不能在司法过程中单纯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维护公共利益等为由，置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正当诉求于不顾，损害其合法权益。
也就说明咱们国家对于企业家的这个各项权益也是越来越重视了。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在收听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法律问题，稍后也可以继续走入节目，
我们稍后再来关注。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用声音记录法治社会建设进程。银川司法，本栏目由银川市司法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联合播出。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走入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春磊热线。今天是周四，进入银川司法板块，我是王春。
各位早安，我是张磊。
好，继续走入今天的银川司法板块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如何保障民营经济的一个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全局出发，把全面依法治国提升到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之一，开启了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新时代。
没错。
那么特别是在民营企业的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强调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要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的产权保护、弘扬企业家精神、市场公平竞争审查等利好民营企业的改革方案进行一个专项督查和推导落实。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个话题。
是的，有请到了一位嘉宾啊，来自咱们银川律协副会长、宁夏辅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东宁。你好，王律师。
你好，王律师。
你好，主持人。
对，刚才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关于民营企业在法律法治建设方面如何得到一些这个保护啊。
对，那我觉得接下来要绕回到咱们银川本地了。
对，
对吧？啊，
你比如说，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个法治环境，需要外部发力，同时内部你也得自己去发功。那么据了解，已经是有部分的民营企业啊，拥有自己的企业法律顾问。那您像如果要是民营企业，他们所需要这种法律顾问的话，主要需要提供哪些法律服务呢？
这就说到律师的这个工作和社会面对律师的认识了。多数老百姓呢，一个通常的认识，认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只是给企业打官司的机构，实际这个认识是片面和不准确的。律师、律师事务所在企业的上市、融资、交易结构设计、股权重组、规避投资风险以及整合各方资源等方面，在这个招商引资、资本运作、企业转型升级等经济领域中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个近年来呢，千万家中小微企业成立，那么这些小公司未来会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他们对专业的法律服务有着很大的需求，但由于自身的经济实力以及公司规模的现状，从经济成本角度出发，他们可能暂时不愿意聘请专职的这个法律工作人员。
他们可能担心会费用比较高。
是的。
嗯。
那么这一类的企业呢，在发展初期，恰恰面临这种缺乏资金、股权结构混乱、人员管理松懈等诸多重要问题。由于律师熟悉法律法规，又能准确理解和这个把握当前国家对企业的相关的这个各项扶持政策，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供融资、股权治理、劳动人事风险防控等等法律服务，保护避免其在发展初期遭遇风险和瓶颈，与这些中小微企业共同发展成长，帮助营造良好的这个创业氛围。
哎，其实经您这一介绍，还真的以前理解略微是有一些片面啊，真的就是觉得打官司咱才找律师呢。
对，我们把律师的职责或者说能力想得太窄了。
对，其实咱们律师在为企业经营发展把握方向上面，看来您的介绍我们能够理解到，也要发挥着是巨大的一个作用，是这样吧？
是的。
嗯，
这个律师呢，在为企业经营发展把握方向上呢，他的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由于律师呢，他的这个职业特性。他能够最先掌握相关政策，具备法律上的敏感性，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政策对行业的导向和影响，一方面为企业分析经济形势，提供政策导读、政策解读，另外一方面呢，帮助企业在经营发展中规避风险，少走弯路，朝这个更合理、更良性的这个趋势发展。另一方面，律师可以引导企业向政府大力倡导的产业发展，有助于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激发市场活力，优化本地企业的这个生存环境。
嗯，那目前在咱们银川市已经做的有哪些呢？
目前呢，这个银川市司法局根据司法部的部署，在这个今年年底前将组织全市律师，为重点民营企业要开展一次全面的法治体检，帮助民营企业有效预防和化解法律风险。
这体检要做哪些项目？
这个此次法治体检呢，重点是围绕政策宣讲解读、法治环境保障、公司治理结构、风险防范化解等这四个方面展开。这个在政策宣讲解读方面，要宣讲国家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有关决策部署，宣讲全面依法治国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引导民营企业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提高依法经营和管理水平。
这应该就是前面咱们讲的，这是要给咱们民营企业打消焦虑了啊！
要吃个定心丸。
对，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那么在法治保障方面呢，要了解与民营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执行情况，涉及民营企业的各类行政、执法、司法活动开展的情况，对民营企业平等保护产权、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方面的保障情况，中央和地方出台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等等，从而全面掌握民营企业法治建设状况和法律需求。那么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呢，要了解我市民营企业在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方面的特点，了解企业依法设立登记和主体资格情况，依法制定企业章程和重要规章制度的情况，依法成立决策议事机构，完善内部管理机制的情况，健全重大决策合规性、合法性审查机制，配备专职法务工作机构和人员，外聘法律顾问的情况。另外，什么人力资源管理的这个情况、财务税务管理、会计核算等等方面的这个合规情况，帮助民营企业查找问题、分析原因、堵塞漏洞。
也就是说，咱们的法治体检就是要帮咱们民营企业梳理可能面临的各类的这种法律的纠纷，比如说诉讼啊、仲裁呀，同时对于企业的财产处置呀、查封扣押等等，也要进行一个重点的分析，让咱们的企业经营家知道我需要了解学习的知识都是有哪些，对吗？
是的。
嗯，好的。
同时法治体检呢还有一个作用呢，它要梳理民营企业面临的这个各类法律纠纷，特别是这个诉讼仲裁案件的情况，重点分析企业财产处置和查封扣押冻结的情况， 企业商标、专利、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保护情况，合同的管理、劳动用工、对外担保、融资并购、跨境贸易、境外投资等方面的。
分类热线正在直播，欢迎继续关注。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银川交通广播调频100.6兆赫，走入陈磊热线，我是王春。
各位好，我是张磊。
好，小强的朋友说到，说你们今天说的这民营企业的这个发展啊，我身边也有朋友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啊，遇到类似像咱们今天的这个嘉宾提到的这样一个问题
啊，
他说我自己的朋友这个家庭财产和自己的企业财产是笼络在一起了，结果因为这个还不上债，自己的所住的房屋都被这个查封和扣押了，真的应该让他多学学这方面的法律知识啊。
所以这就凸显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民营企业，尤其是在这个初步创业阶段，其实还是非常需要法律保护的。
哎，是。那么我们再次请到咱们的这个嘉宾啊，就这个问题再给大家这个补充介绍一下。
好，来自咱们银川律协副会长、宁夏府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东宁。王律师好。
你好，王律师。
你好，主持人。
哎，像刚才咱们这位听众朋友说到这个，咱们刚才正好也说到了啊，咱们银川本地的律师要为咱们这些民营企业家要进行一个这个
法
制
体
检。
对。
那提到了咱们要梳理民营企业面临的各类法律纠纷，还要分析企业的财产的处置、查封等等这些相应的问题啊。
嗯。
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要做哪一些情况的这个努力，来保证咱们银川的民营企业的进一步的健康的有序的发展呢？王律师，
律师会不会长期深入到这个行业？
就是
会的，
企业是吧？
是的，是的。这个就刚才的话题啊。说到这个保护民营企业家和合法权益方面呢，主持人刚才谈了一个问题，就是家庭财产和公司财产混同的这么一个问题。
对对对。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那么，尤其是在民营企业当中，它甚至严格区分的，我们这些年很少看到。但这样的话呢，一旦公司出现状况，很有可能它就会波及到你这个个人财产的这个问题。这实质上呢，它是这个公司的财产和私人的财产呢，从法律边界上它没有划清。因为私人呢，理论上在公司里面只是投资，如果你把股权设置的非常清晰，股权投资边界和私人财产的边界处理的非常合适的话，那在这个司法追究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当然你是可以区分开来的，也就是说即使公司出现状况，可能也不至于波及到这种个人资产。但这个是这种事情的梳理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这回这个法制体检工作当中需要为众多民营企业这个提供的这个服务之一。不是在这个场合能一句半句说得清的。所以呢，我最后特别需要提醒这个我们银川市民营企业家们的一句话呢，是这回的这个法制体检呢，是按照司法部的部署，各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免费义务行动，是一种律师回馈社会、体现律师责任感的这么一个事情，所以如果有类似这个这些方面的需求，希望积极配合下一步这个各律师事务所开展的这回法制体检工作。谢谢大家。
那说到这儿的话，咱们能不能公布一个宁夏府德律师事务所的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可以联系的电话呢？
可以可以。
宁
夏府德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呢是在这个清水大街9号，金奋万达中心的这个 A 座18楼，电话号码是6989216、6989217。谢谢听众朋友。
好，
也谢谢王律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好，
谢
谢
您。
好，谢谢。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走入节目来跟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交流。
没错，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丁家小人物的朋友带来一则信息，要提醒大家，长城路塞北雪面粉厂门口一个小面包车啊，这个往厂子里面拐的时候把电动车给撞了。丁家小人物说，哎呀，我看伤者已经是不在现场了，可能已经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了。
你瞧瞧，
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啊，咱们各位机动车的驾驶员朋友们，往巷子里面拐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一下左右 有没有非机动车辆，一定要看清楚了再拐弯，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说实话，我现在拐弯的时候啊，真的，尤其是要跨非机动车的拐弯的时候，可松了啊，因为
有
心有余悸。
我也曾经发生过，其实跟都没有碰撞，就是因为我拐弯太猛的穿出来之后看着我
吓一跳。
哎，是，所以尤其是像进入冬季呢，咱们的非机动车辆摩托车的朋友们包装的是比较严的，
对，
然后他对于路面周边的这个观察是有限的，尤其是帽子戴了头盔戴的时候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作为机动车驾驶员更要仔细的去观察一下了。
好，还有一个问题呢要说一下哈，就是牛浩栋刚才跟我们说这个上海路到北京路这个区间段的进京街，双向四车道，结果两边停的车变成了两车道了。其实咱们兴庆交警一大队这两天就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对于这个违法停车的行为呢正在进行治理。你包括我们举个例子啊，就在这个中山街呢，你看过去的时候在对面啊，咱们这个停了就路的西侧停了好多车，而且是占用这个非机动车道啊。最近好像我突然发现停得很规整啊，为什么呢？昨天才真正的看到咱们交巡警正在路面上面进行抓拍和贴条。
哎，罚款不长记性啊！
哎，漂亮，干得好。
第六元素的朋友说了，贺兰山路上的公交专用道启用了吗？
啊，
他说我怎么看见上面那么多50块钱在移动呢？8:51带来的信息。
哎呀妈！
啊，这个贺兰山路上的公交车专用道已经是启用了。有部分路段呢，我们坦诚的说，确实还没有公交车要占用公交车专用道来通行，因为这一路段没有公交车道的一个规，公交车路的一个规划。但是路面上已经显示和设置了，我们作为交通法律法规的遵守者，你不管他有没有公交车，都请你注意，这叫做公交车专用道。咱开的不是公交车，不符合标准和要求，不能够占用公交车专用道，不然你就是移动的50块钱、啊、
对，我们就举个例子，就相当于啊，在限时时间段之内公交车到启用的时候呢，它就相当于一条快速公交车道。快速公交车道当时我们在新启用的时候不是也没有社会车辆占用吗？对吧、
啊、
这都是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只不过一个有护栏一个没有护栏，我们心里面应该给自己设置起一道护栏来、啊、
对，法律的红线绝对不碰触啊、
哎、
这个还有一位朋友就瞧，我聪明的很呢、啊、
咋的了？
这个你不电子眼抓拍吗？
啊，
我让你拍不着我的拍照，对吧？我后备箱打开，你拍，你试试看，你能看着吗？
那把你能的。
哎呀，真的是有啊、你看我在仁义巷里头，我还见到不老少的朋友呢，就是那个拿个拖把啪挡着后排照、啊、拿那个快递包装袋啪挡住的。哎呀，
有本事你别挪车。
哎，张学军的朋友就说到了，栗子园南街一些私家车为了逃避电子眼的抓拍，把后备箱打开了，这种行为是不是算作故意遮挡号牌？
不算，他
是算作故意遮挡号牌，
逃避这个违法停车的行为。
但是，一样啊，也属于这个违法停车，一样要进行相应的处罚。
哎，
所以我就提醒。何必呢？
这个事儿我们赶紧要跟咱们西夏交警一大队来取得联系哈。
就教你一个成语
啊，
掩耳盗铃啊。
对，我刚想说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突然就觉得有点重。
我觉得你接我这后头正好。
好吧。
好，来，阿敏的朋友问到一个问题，请问一下，校验温度计和冰箱温度计的单位是哪个呢？在哪呢？还有校验秤的单位在哪呢？谢谢你们了。
有咱们宁夏质监有一个宁夏计量，我刚才这个名字让你打岔忘了。
有一个质量计量的管理部门，
对对对，
啊，这是可以进行一个相应的校验的啊。打12315，您可以来咨询一下，或者稍后我们了解到具体的地址，我们来发送到您的这个微信上啊。
宁夏计量测试院，
啊，
哎呀，终于想起来这个名字了。
他好像搬家了是吧？
对对，搬了，搬到那个你在那个哪儿？凤凰南街龙池对面，那边是有一个可以检测的地方。
好嘞，
啊，
还是磊哥厉害呀。好，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说，哎呀，仁义北院从昨天开始就没有暖气了，娃娃昨天刚刚看完病，感冒了，刚有点好转，这就没暖气了，麻烦给反映反映。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而且据我们了解啊，目前停止供暖的整片的小区不单是仁义北院，仁义南院、仁义小区以及建安小区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健康小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的记者正在查打听这个过程当中啊， 天降温了，尤其这个周六周天到最冷的这个温度了，怎么就不供暖了呢？有了最新信息的时候，我们会及时告知给各位朋友的。
就这个事儿多说两句。再一个，不管天大的事儿，老百姓的权益肯定是必须要保证的，对不对？
是的。
而且呢，正于你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问题呢，
赶快恢复供暖。
对，赶紧恢复供暖，这是毫无疑问的。毕竟热，天暖了，你得保证老百姓有一个暖冬吧。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春联热线就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最后在这里我们邀请大家一起参与到我们和新华百货共同举办的温暖迎春新白暖冬行动过程当中来。如果您家里有不穿的衣服，不用的这些毛毯、旧衣旧物，都请您伸出双手来帮助贫困地区的人们。我们有旧衣捐赠的公益活动，咨询电话是6013-645-5688-188，欢迎走入到其中。
好，稍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